齐老师，魏老师好。问一个关于这个身心化空的问题，就是身心化空是不是指就是我们的这个妄念，就所有的妄念都歇下来的时候，它自然就所谓的身心化空，是不是这样？
简单的说吧，不弄复杂了，就是猜想，就是身心世界都没有了，感觉没有了，
是不是当我？妄念歇下，全部歇下来了。
身心不是心是心和思想，不就是这样？身体都没有了，感觉没有了。
哦，
那是当然是感觉没有，那是身体它会没有吗？当然是感觉没有了，就这么简单。你弄得太复杂了，那研究越研究离得越远，别研究了。
就是坐上反正是只管持咒，
反正就有那个感觉，打坐打久了就有那感觉，他没有了。
哦，
就是简单的说做就不弄那么复杂了。
哦，是不是然后在那个时候就是所谓的，
那你还是打坐吧，别研究了，研究一点用都没有，一点好处没有。
好的，那我不研究了。
齐老师，魏老师好。
你好，
就像咱们这个要是念那个持世咒和往生广咒往生的话，有什么瑞相呢？就像净土中它是往生，就是身体柔软啊，还有面带微笑，还有这个头顶是发热嘛，
不需要什么瑞相，一定能往生。
哦，这样的，
没有瑞相就不能往生了，不一定。没有瑞相也能往生，根本就不用考虑什么瑞相，别想那么多了。
哦，明白。
就是净土宗你也别误会。
哦，
别误会，净土宗是如果没有瑞相就没有往生吗？也不是。净土宗也是有妄有瑞相往生，没有瑞相照样也是往生，别误会。别把那个瑞相当成必须的条件。瑞相不出现就往生不了，这种误解，不要产生这种误解。别把瑞相当成的取决于瑞相，别这么当成，它没那么重，它不见得就一定有，没有也不影响往生。
我都明白。
齐老师好，那个，
你好，
那个师兄让我说一声。其实我没有什么问题，那我就说，就是今天变化比较明显，我感觉好像这个今天是第十天，好像那个我上次是第五天变化特别明显，然后呢这次就是第十天，好像这个心突然静下来沉下来了一样，然后呢不再像原先那么躁动了，然后呢就是这个打坐的时候这个我今天上午的时候还突然发现突然明白了，就是我原来是在那个定里，我原先我以为我是我会不停的就是在那个定和这个持咒之间的那个来回切换，然后当我发现我没有持咒的时候，哎，我说我怎么又没持咒呢，赶紧的开始持咒，然后呢持了一会以后又进入那种状态，后来我才明白，我这是入定了，我不知道是自己是入定了。但是呢那个定呢是有点昏昏沉沉，偶尔还有点那个就像做梦一样，见到一些情景。我祖师开示里面说这个昏定久久它就会变明，这个久久一般就是指多长时间？
久久是年头多了，打坐年头多了。他就不是那么昏昏沉沉了，就是明明利利的。跟睡着大不相同，一开始那个就像睡着差不多，昏昏沉沉的。
啊，对，是。
明明丽丽的，入定是明明丽丽的，不像是睡觉那么昏。
哦，这个时间这么长。
年头多了，打坐年头多，打出定力来了，才会那样。
那个明明丽丽和咱们说的那个清清楚楚、明明丽丽是一回事吗？
跟什么跟谁比呀、啊？
跟我们就是化空以后，
说的是定景。当然，那个化空说的也是定景，其实
可以从这个地方也能进入能够认识到。
那是境界，是感觉。 你在这要在这这样研究，不是越研究越糊涂。我就刚才就说别研究了，别研究这个了。
嗯，
知道有这回事，打坐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不会不知所措，不会这样。有这个知识就不会不知所措。别研究了，离得远着呢。你研究那个研究，就算是接近的，也还不是实际感受。不需要研究了啊。
好的，好的，老师，好的。那我没什么汇报了，那我就这些。
师父，张师兄这个问题是他是这样吗？他说就是说往生了一定就是有瑞相就一定是往生了吗？
那再重说吧，叫他重说吧。
啊，
我看看大讨论讨论正好有个议题。
啊，重说，就是
叫他重说。
就是刚才是那个师兄不是说问您了吗？问您说是，您说是。没有瑞相。
别说我说是，先说他怎么问的，你重复一下他的问题。
刚才上面那个师兄。
现在你重复一下他刚才的问题。
哦，就说那个啥，问您说是往生了，就是没有瑞相，没有瑞相的情况下是不是就往生了？您说是不一定，有瑞相就往生了。
不是，听反了，师兄你听反了。
你是法会了。我看到了，不是。
好了，他是说那个净土中说往生是有瑞相的，所以他就在这儿有一个疑惑，是不是有往生一定有瑞相？没有瑞相，是不是就没有代表就代表没有往生？
没有往生。然后我就意思
这里头有个问题，没有瑞相就不是往生吗？有这个问题。
嗯，对对，
有没有瑞相都可以往生。
嗯，
往生不一定非要有瑞相。
嗯，
我的意思就是接他的那个话的意思，就是说，有瑞相就是往生了吗？
当然有瑞相一定是往生，没有瑞相也能往生，不见得没有瑞相的人就不能往生。
嗯，那我明白了，那我明白了。
我想说啥啊？太过执着，他就有问题了。太过执着，这个像那个像。
嗯，
我举一个例子，我遇到的吧。我遇到一个太过执着的，执着什么呀？执着欲知实质，他就执着欲知实质，结果有个啥情况出现了？他这说了他哪一天要往生，结果没有，他的弟子慌了，去找我干什么？说你们修密的，看看能不能念个咒叫他往生。我说我知道了，你的意思叫我念完咒把他念死，就这个意思吧？这就说话不好听了。我说这个。我这么说话不好听啊，不是这哪有这样的法啊？你不能预知时至，别吹牛啊！吹那牛干什么？你能预知时至，到时候他没死，麻烦了。有这种事儿，这就多像太，就是对着，就是着那个预知时至像着太深了。不预知时至就不能往生啊？不见得，不预知时至一样往生。哎呀，就是不能不着相啊，就是这样。
我们的毛病都是这个，
你看这毛病大不大？死不了了，去念念咒给他往生吧，这不把人念死？我说这种事能干不能干？你这吹这种牛干什么呀？预知时至有什么好？不预知时至都不影响往生。
他那个是一个居士头，
他是头，他就吹牛了嘛？他预知时至，
我知道，
结果这个牛吹崩了。到时候他死不了了，你看看，这就成事了。他那弟子还找人念咒，不是找我，你给他念咒，就把他念死。就我说话不中听了，我就跟他说话不中听了啊！你叫我去把他念死啊？这吹这种牛干什么？我说话不是很中听，不一直是要什么紧张，非要一直是这样，真是啊，太多相了。
老师，师兄好。我父亲去世的时候嘛，我就念的那个大光明咒，撒的那个光明沙，还有咒龙，就按照咱们星密的那一套做的，然后也给念了那个，那是后面，后面埋了人去世埋葬了以后，我才给念的那个中有救度，当时那个法本不在手上，然后就是父亲是五天后才埋葬的。 去世入了那个冰棺，入放到冰棺里头，他应该是冻的，就是冰的嘛。然后就是农村他那个习惯，就是从冰棺里面往那个木材棺材里头，他是土葬，埋的时候就从冰棺里头就拿就出来，然后放到那个木棺里面入殓嘛，就那种的。当时入殓的时候我也在场，就从冰棺里面出来，竟然我就摸见父亲的脸，就感觉有温度，他身上就软的。在那种情况下，我就反正我自己心里就知道，我就说他可能就是他就是一种瑞相吧。
那不就是瑞相吗？好现象
吗？就那个手嘛，就是手也是手，当时不是农村也有，就是那种比手里面握那个馒头，半拉馒头，然后还有握那个什么什么那个铜钱那种的，一个手握馒头，一个手握那个铜钱，那个手也是软的，脸整个人的脸面都挺好看的，都反正在场的人都挺诧异的，就说哎呀，是不是怎么这么好看呀？就那种的，就特别好看，因为他生病还生了一段病嘛，就当时你想那个就脸上不好看嘛。但是他五天以后从冰棺里面放到那个里头木棺里头时候，竟然面相挺好看，而且身上是软。我就不是就一直又就心里面就想，是不是就是他已经往生了，而且我给做了这些，哎，行密，哎，老人说的那些方法全都给他做过。
总而言之，有瑞相是吉祥的。要是在这儿过于这个什么什么也有问题，过于多瑞相也有问题。
哎，他不是装修吗？他当时不知道可能。
不是，当时不是法本没在手上，没念那个中医救度，都没来人以后。七天以后我才给念的中有救度，念那个中有救度，他都是过了那个法性中有了吧。
哦。
啊，后面念的时候，我抓阄的时候未度念到后来到第二年的时候，我姑姑去世了，我又给我姑姑念，念的时候我就心里面老想起我父亲。我就放不下嘛，我就想起我父亲，然后我就同时就把他念的时候，就把他们两个都请到现场来，就给他念这个中医救度。结果念的时候抓阄的时候，我就同时抓，给我父亲抓，给我姑姑抓。结果我父亲是得度了，我姑姑没得度，就这种的。我没有其他问题，就是上面这个问题。
你是以为你把他送走了，其实不是，他听你的他就可以得度，不听你的不能得度，那是你姑姑不愿意听你的。
哦，
你叫他去他就不去，他往哪去得度啊？
明白了，老师，明白了。
他父亲是等于去世的时候，他给做了那个傻的金刚砂，
那是未度，
念了大光明咒，然后还出现了瑞相。就是五日下葬的时候，第五天去世，第五天的时候他下葬的时候还出现了瑞相，那说明是已经往生了。但是他自己不放心，七天的时候开始做中有给念，念了十四天没度，然后又念了轮回中有，一直念完，然后他父亲这个事儿就放下了，他可能就放下了。到了一年之后，他姑姑去世，他又按照他父亲的这个操作，他又给他姑姑操作了一遍。给他姑姑操作的就念中有的时候，中有的时候同时把他父亲也加进来了，完了之后他就开始抓阄，一抓他父亲已度，他姑姑未度，所以我感觉是不是这个是张师兄他这个心里面他脑子是担心的没度，所以他抓出来就是这个结果呀。我怎么感觉是
这
样的、
啊、你这样讲有道理。
我
觉得他讲话他这个结果就混乱的。混乱不混乱你觉得？
是的，就是，而且他这个操作也是有问题的，都已经去世一年了，再做中有是其实是没有用的，因为中有是在就是在去世前五天，加上法定中有十四天，加上轮回中有，应该总共是53天，啊，在这个时间内做是有用的，对吧，师傅？他这一年之后，
对，是的。
师傅，那个法本上面不是说老人说过，就是 说那个去世的人可以在他那个什么忌日呀，什么逢年过节也可以给他做这些呀，上面也说过这个话。
你把那个文章找出来贴着我看看。
我见过有。
我现在不方便，找不出来。
别人也能也行，谁方便搜索一下贴着。
好像老人开示里面就说过这个。
宗友，
我说的就是贴老人的开示。
宗友那本书里边有。
就老人开示里面就有，就这个，就说逢年过节什么忌日，都可以给他做这个念诵这个。那个就在念诵文那个前面，前面老人开示那个前面。
齐老师好，魏老师好。
你好。
就是我们平时吧，就是做功夫观照，我感觉也是挺得力的，能够及时发现妄念，能够喊断。但是呢，就是在生病的时候，这人在病苦当中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观照它就没力量了，就就是你喊断吧，就是那种痛苦的感觉，它就一直还是很折磨人，就是。还有这一次，我们家孩子爷爷吧，就是我老公公他是学佛念佛念了20多年了，就是遇到这个生病的时候，新冠感染就特别的难受。我就说，我说爸，我说你提起佛号来，我说是不是转移一下注意力，身体就好受点了呀？但是他好像说话的当时那种口气就是啊，你自己没生病，你不知道有多难受啊。他好像就没有那个力量提起这个佛号来，就我就想问的问题就是，我们平时怎么做功夫才能在这个疾病到来的时候，这个病苦折磨的时候，能够处于那种特别清醒、特别有力量的那种状态。
首先你得有信心，这对的，就是有信心啊，努力修行，这才能达到。念佛多年，烦恼依旧，这种例子我也见过。
是，他就光哼哼了，他就觉得可能那样会舒服一些，他就提不起这佛号来了，就。
刚说过，再说一遍，首先是要有信心。我一听你说这种表现，像是他是缺乏信心的。平常说的都是样样的，就信佛，其实未必。缺乏信心，他这表现像是缺乏信心的。
明白了，齐老师。
信为道源，功德母，常养一切诸善根。他有信心没信心，你是心里有数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平常都能表现出来。我们都没有接触过他，我们不了解到底那个信心如何。你应该了解他的信心。
感觉老人还是很有信心的，而且每天很精进，但是就是那种病苦的折磨呀。我说人在临终的时候，身体四大分散的时候，比这痛苦不知道要多少倍。我说你这颗心要受不住，那怎么行啊？
他有念
也能行。你别在意这个，也能行，不管是啥样表现都能往生。别在意了，你在意这个立相，在意过头了，离了立相就不能往生了，这就产生这种误解，不是好兆头。
知道了，齐老师。
他为什么没有力量？他都没有念到那个真念，不念之念，他都没到那个程度，我怀疑。
没有，
所以他没有力量，他有那有相还去着相嘛？都没有能所顿断，没有念到能所方往那个程度，或者连那个坚持一句佛号啊，任何境界来了都是一句佛号，可能这个境界他也没有到，所以这就又退一步说了，就是他的功夫。或者是他理上可能不太明白，不知道不太清楚。
是他们不知道这个念这个佛号，就是是念这个自性佛吗？他可能是就觉得有一个，的确是有一个那个 阿弥陀佛，嗯，他不是说是
自己不用知道那些。或者说不用自高，
没有这要求这么高，什么自信佛，就是不懂得自信佛照样往生，
一句佛号嘛，
嗯
嗯，
要求太高了，你说这，
你像我们修心密的，嗯，老师，就是我们就提起这个关照来就行了，就
也不一定，
是提起这个关照了吧？但是
老人都把持咒往生管咒都传给你了，你还有这个问题？现在
说
的往生，你说的关照、
啊，
现在的命题不是往生吗？你拿出关照来就怎么样啊？就不用往生了？
不是，齐老师，
就平常
啊，我说平常啊，我们做功夫感觉还是得利的，但是这个一受到这个身体受到这个病苦的折磨呀，他就那个力量就没那么充足了，就
要求力量，能坚持修行就是胜利，要求啥力量啊？太纯粹了，想的就是马祖大师那样的，问他和尚最后如何，他说日念佛夜念佛，他这么说话。
我就想那个大禹祖师说是有一次给他做那个痔疮都没有打麻醉药什么的，
要求太高了。我
跟大禹祖师比，
我们都做不到，要求太高了，你这样说。
嗯，
我们这点修行想那样啊，这点修行远远不够那样的。远不够，不到那程度。
嗯，
哦，我的认知里面，我以为就是一直做功夫做下去，都可能达到。
当然，你这个认识是对的，但我们没有做到啊，这个功夫不够啊。
齐老师好，魏老师好，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心中心的那个打击，它是千座之内就只要打一次。还是说每年的冬天都可以打一次呢？
打击不能好，但不是必须打，并不是必须要打击，并不是必须。
嗯，
也就是说现在可以不打击了，打击当然打击很好啊。我们现在都好像都要弄个绝对的，要么就是必须，要么就可以不打。当然可以打可以不打，因为它不是必须的嘛。
但
是
老师
打击很好啊，这个应该赞叹打击，应该支持打击，但不是必须打击。就像这个什么是必须的啊？每坐不得少于两小时，一千坐内不得隔日不休，这是必须的。
嗯，
必须要这样做，打击很好，但不是必须的。
老师是这样的，就是我之前以为是每个冬天都可以参加一次打击嘛，然后我昨天。在那个心听上面听到那个有位老师开示，他是说就是他说你这辈子只要打一次气，就是多打了就都没用了，就只要打一次气就好了。所以我就看我是可能是我理解错了，我以前以为是每个冬天都可以打一次气，然后这个气最长是四个礼拜。
不是可以打一次气，没有限制不打。限制你不能打，没有限制。没限制不能打，也不是必须要打，都这话说的，这不算明确啊！我说话不明确，这算不明确不算？
嗯，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想打的话，就明年就还可以再参加嘛。然后那个我听那个老师，
不要让别人允许你呢，我就是都没有限制，也没有限制，你必须打嘛。
嗯，
这话都说到这儿啊，不算明确吗？
嗯，因为那个老师他非常确定的说。你这辈子你只要打一次棋，多打都没用，所以我想问
你说这个老师，我不问是姓名，我问他范围，是我不是我让他传话的老师，
心听上的
好像是小东老师，我昨天晚上刚听到的，吓了我一跳，然后我就想，那我这次要参加，
不能打，怎么回事？
不是，他是说你这辈子只要一次就够了，多参加都没有用了，所以你要。
嗯，
把握好这一次打气的机会。
不是那个意思，说心中心的气、一般人可能打一个气两个气，最多打四个气就能解决问题。
你说这个没有用，你要做啥用啊？我兄弟，
因为我这次是参加的是网络的嘛，我在家里面我就感觉
我
有的地方。
我答非所问，我说你要做啥用打？
打气做啥用？
对，
就是想让自己精进一点。
他是这样，他跟人想的不一样，
就没有想见性的事儿，那你就别指望见性了，
那你解决什么问题？
不指望见性了，那好吧，精进一些吧，没有事了。他说的没有用是指你见性没有用，你根本就不用见性。
那明白了，那就跟我这个没有关系，
根本就不要管他那个事了。他说的是对见性没有用，不是用你的。
那没有，我没有想到。
当然了，你就见性一些呗。
因为我这次是网络的嘛，网络的我没参加现场。
四个七足以拨开众眼，有这个力量，说心中心七有这个力量。你的发心那不到那就算了，那不是不对。四个七的力量足以让你活开众眼。你现在哪一个？
那还有这个话呢？那他不肯喝。
啊，对对对对。那你
他不肯见性，你咋办呢？
魏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明心见性之后，这个我执还有是吧？就是只能证到这个八地菩萨这个俱生我执才能破除是吧？
顶多说是习气，习气还有，实际上刹那之间都已经断尽了，但是还有那个
真没了。
习气就只能称之为习气，出习气以后。
上次我听一个师兄说是明心见性之后只是出地的菩萨。
这个有人说的高，有人说的低，有人说是明心见性入初地，有的人说那不到八地都不算见性。这个标准，这就是看你定的高了，那就初地就不算见性的了。要是定到初地，那当然了，那个初地就算见性的。你在楞严经里读到的那个初地，那是原教的。现在原教的徒弟当然正量很高，那是原教的。
要想到原教的徒弟了。
他一说徒弟，他就往那经书里联系，他读过那个经啊，一听那经里说的呀，那就是正量那么高，那这见性以后不是那样啊，那是原教的，当然了。
是
我们说是徒教的这个。
这个我再问一下，就是打七这个是不算迁座是吧？不算这个
算，也能算进去，
算天座里边的数哈。
你要是没完成天座，也可以算进去的。
我以为是不算，我以为是要打完这28天，然后呢，我再另算。
我们都不那样算。
别算了，别那样算了，你就不算也行，多打了多有用啊。
也不在那儿一天天查到天座的时候没见性咋办呢？
对对对，
他不肯见性，不就刚才说奈他不肯喝。
魏老师好啊，齐老师好。就是我也是那个魏老师您给关的顶，然后也一直跟着你们学习。然后我就刚才听那个他们说那个在这个这个四个七之内都能明心见性，然后我就好像一下子信心就增加很大，然后对，然后但是今天打坐的时候还就感觉的是一会儿妄想一会儿昏沉，然后还是熬的状态，然后再请老师给我们就再开始鼓励鼓励，然后怎么样，然后再
这个不是我所长，我不会鼓励，我做不好这个事儿，对不起。